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我们在前面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往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教学讲道当中已经谈到了，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呢，哥林多教会是一座好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当中很多问题呢，有的时候呢会被夸张，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教会是好的。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所指出的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一小部分人当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总的来说是纯正的，是真诚的，是热心的，但是在这里的使徒保罗呢却特别的指出了这小部分人当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首先使徒保罗指出的问题，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所存在的搞小圈子和分裂的问题，或者说教会当中分派系的问题。教会当中的人，有一些人会跟随不同的所谓的传道人，吹捧不同的传道人。为什么这样的小圈子和分裂的问题会存在呢？这是怎样的问题呢？可能有人会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当中所提到的那些淫乱，包括乱伦的问题。那有人呢可能会想到说，这些问题可能是教会当中存在着对教义的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关于比方说对于主基督的复活的不同的理解。但是在这里呢，使徒保罗他所谈到的哥林多教会当中小圈子和分裂的问题，他认为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在这里他一上来就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我们接着我们再读一下，往下看第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纷争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的词，因为在第十节使徒保罗说你们都应该说一样的话，但是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却谈到了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纷争，这样的纷争会影响整个教会，有纷争会伤害到整个教会的健康，同时纷争也是教会其他的问题的来源。一旦一个教会分裂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就会出现，就非常难解决。一旦教会当中出现了纷争，就会影响到教会当中的爱，因为爱是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对他的子民最大的教导。同时呢，教会有了纷争，那么这些纷争就会影响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主权的尊重，因为人们会争着做首席讲道人等等。因为教会的首领应该是主耶稣。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更强调的就是说，一旦教会有了纷争，那么这些纷争就会阻挡和贬低了基督十字架的大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意识到使徒保罗在这里所指出的这么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第十节，在这里，弟兄们，我劝你们。那么诸位，在这里使徒保罗首先他提出的是一条诫命，因为神是通过启示了使徒保罗在这里向人发出了命令，这是基督的命令啊。我们在这里接着看，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虽然使徒保罗用的是劝这个词，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这里使徒保罗是向基督徒们向哥林多教会的人们发出了一条由神所启示的命令。 在这里呢，使徒保罗是在呼吁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人。虽然这是一条命令，但是使徒保罗却用着非常温柔的语言说，我劝你们，因为哥林多教会跟使徒保罗是很亲的，总的讲起来，所以使徒保罗用劝这个字来表达出了对哥林多教会的一条命令。所以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了劝这个词，劝在这个词不是说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的，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不是的，这里是一条命令。我们再读这一句，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教会当中所出现的这些纷争，有的纷争是彼此非常有敌意的，彼此是非常的对抗的，表现为争吵，表现为一些人要推崇某一位传道人，而另外一些人不同意。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说到说，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但是注意，在这里使徒保罗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对一切事情都要认同，不是的。我们当然可以合理的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在一个教会当中，关乎神的事情，关乎福音，关乎基督，这些重要的事情，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应该是有着一致的思想，所谓的要说一样的话。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相信十字架，相信圣经当中的教义，所以在这里经文讲到，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分党在这里呢，就是指岔开分岔的意思，只说人们彼此的对抗，以苦读对待别人。那么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呢，因为他们有一些人的推崇某一些传道人，所以他们在传道人的问题上有了分裂。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可能教会当中会存在着种族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分裂等等。而我们在这里使徒保罗教导的是说要彼此相合。而且呢，使徒保罗说的非常具体，怎么彼此相合呢？他说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一心一意，如果你琢磨这里的用词，你应该理解为在这里使徒保罗把一个教会的合一理解为了好像一个人内在的和谐。一个人有思想，就是思考的能力，有心灵或者说情感，还有意志，就是人的决断能力、判断能力。这三个部分，思想、心灵、意志，构成了一个人内在的人格特质。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说，只要彼此相合。彼此相合就是指说情感上和行动上要完全缝补在一起，这是这个彼此相合原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缝补就是说要联合，要修复的意思，然后变成一个整体。同时呢，这个整体要彼此带着爱，对彼此有真实的情感，要彼此相合。所以在这个彼此相合当中呢，是存在着人和人之间真实的真诚的情感的。诸位，思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思想，是信心的宫殿。所以在这里一心谈到的是人的信心，而一意谈到的是人的思考能力、判别力、决断能力。而且这样的判断能力呢，就好像是一个法官在裁断案件，需要做出对一个案件的决定。所以这里的这样的一个一意，就是指对事情要有决断和裁断。在一个教会当中，教会当中的肢体对事情应该有同样的决断和裁断。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情感上要有联合，思想上、判断能力上、意志上要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有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人的内在的特质要和谐统一一样。 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看到第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诸位，这里的第十一节，使徒保罗不是在说闲话，因为他提到了格莱士家里的人。有人说了格莱士呢是一个地名，但实际上格莱士是一个人名，是一个家，格莱士是一个家族的主人。在这里呢是一位信徒。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格莱士家里的人，不是在无聊的闲谈，而是指说格莱士家里的人跟使徒保罗提到了哥林多教会当中的问题，是为了让哥林多教会更加的敬虔。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不是随便提到格莱士家里的人，不是在说闲话。我们再读这一句，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就是争吵的意思。为什么会有争吵呢？往下看第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这里的个人呢，并非是指每一个人，而是指大部分的人，哥林多教会当中大部分的人，因为这是哥林多教会当中可能会存在的普遍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争吵，有纷争。我们接着看，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呢，喜欢推崇特定的传道人，因为保罗是一个传道人，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使徒，那么有人就认为他肯定是一个灵魂人物，所以哥林多教会当中会有人崇拜他，崇拜保罗，推崇保罗，跟从他。那么还有人说呢，我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呢，是一个口才很好，能言善辩的人。那么有人因着他的这样的雄辩之才，会迷恋他，迷恋这个人，所以有人说是属他的。那么还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基法我们知道就是彼得。那么为什么门徒彼得会成为一些人推崇的对象呢？当然，彼得他见证了主耶稣基督整个的传道的过程，这个连使徒保罗都没有见证到，所以有人会因此崇拜跟随彼得。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呢，曾经是一个卑微的渔夫，但是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做了第一次伟大的讲道，他还能行大能奇事，但是是神给他的力量。但是有人却错误的认为彼得是他们要追随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当然加尔文常常说，属基督的这个派才是真正信仰正确的信徒。但是很可惜的是，今天教会当中，在就像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一样，出现了纷争，不是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属基督的了。而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只有一个派，就是属基督的派，每个人都应该说自己是属基督的。那么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当中会有这么多派呢？产生这些纷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有人会说这是人的血气，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当中谈到你们仍是属肉体的，这就好像是小孩子玩游戏要分边分派。有的时候呢，分边分派是为了骄傲，希望能够战胜软弱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恐惧，因为很紧张，需要加入某一边才会有安全感。这是像小孩子一样玩游戏的逻辑。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他所指出的这个纷争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孩子气或者是血气。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真正的原因是有些人他们迷恋希腊人的哲学，迷恋希腊人的演讲术和智慧，而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轻蔑了，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贬得一文不值。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些人当中没有得到尊重。哥林多教会当中这些迷恋希腊哲学演讲和智慧的人，他们好像在不断地问自己说，我们怎么能够传播自己的思想呢？我们面对希腊人的这样的哲学，希腊人的这样的能言善辩，我们怎么能够将 我们自己的所谓相信的道能够传播出去呢？于是他们得到的答案是，他们需要靠人来表现。他们认为传道人要有鲜明的个性，认为传道人呢，要能够被大众所崇拜，成为英雄，成为所谓的人物，或者特别要有文化修养，教育程度很高，能够吸引大众的眼球。这是这些迷恋希腊的哲学演讲术和智慧的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人，他们的认为，他们的思想。于是他们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因为保罗虽然不是伟大的演说家，但是他们看到认识到保罗身上有神的大能。那有人说呢，我是属基法的，就是属彼得的，因为彼得见证了主基督整个传道的生涯。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亚波罗口才非常好。这些人认为说他们能够认为说亚波罗呢能够让哥林多的教会受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属保罗、基法和亚波罗都不是正确的信仰归属呢？因为使徒保罗接下来给了我们一个很长的答案，谈到了十字架的大能。我们如果往下看，看到第16节当中，使徒保罗提到了给谁受洗的经文，那么直到第3章的第3节，使徒保罗再又回到了关于教会的纷争的问题。有人会说，使徒保罗从这个第13节开始就跑题了。有的人还认为呢，是说使徒保罗呢先把教会的纷争问题放在一边，谈重要的内容，然后再回到教会的纷争上来。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使徒保罗是绝对不会跑题的，他没有改变话题。他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6节到第3章第3节，他没有跑题。因为他要指出来教会当中出现了纷争，恰恰是因为教会当中的人贬低了十字架的大能大力。因为教会当中有些人开始推崇传道人和传道人个人的风格，就像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一些人一样，他们看重的是人的能力，看到人是不是能够被吹捧，被人接受。今天的教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人们会推崇某一个传道人。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非常习惯为他们的传道人鼓掌欢呼。如果你看网上一些所谓的一些著名的传道人的传道视频，你会看到每十分钟、每五分钟，甚至每两分钟就有人在那儿鼓掌，甚至一些所谓的改革宗教会也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为某位传道人鼓掌是绝对不应该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听到的，这是令人厌恶的举动，这是荒谬的。但是今天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在做的。难道某一位传道人才是属灵教导的冠军吗？是传道人自己有大能大力吗？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传道人推崇传道人而产生纷争是对神的侮辱，是用人取代了基督的位置。今天有些教会的主张更加糟糕，他们认为讲道要有戏剧性，要着力通过各种吸引人的方式来传道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那些教会对慕道友和寻求者特别的小心谨慎，甚至不敢对他们分享和传扬福音，反而迎合人们的血气和私欲，为了赢得那些慕道友和寻求者对福音所谓的尊重。有些教会还认为呢，讲道要完全以基督教辩护学或者护教学为重点。基督教的这个护教学辩护当然是应该有的传道内容，但是有些教会认为说你这些知识的内容呢要占大部分。这些教会当中的主张错误的理解了神的大能是在十字架的道理里面。但是诸位，十字架的道理是靠着圣灵进到人的心里的， 超越了所有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和所谓传道的方法。我们在使徒保罗往下看到第11节当中明确的讲到了这一点。使徒保罗呢，他希望使各种不同属灵派别的人能够懂得，如果一个人在寻找的是某一位善于吸引人的注意力和尊重的人，而不是主自己的话，那么这就是找错了地方。使徒保罗明确提到，十字架的道理才是信仰的关键。我们往下看，使徒保罗的第13节，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是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这里的意思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接着往下看，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在这里，因着神的带领和安排，使徒保罗没有给他在这里说话的任何一个人施洗，是别人为这些听众施洗的。如果想想看，如果在听使徒保罗的话的人听到了是使徒保罗为他们受洗了，那么他们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纷争。所以因着神的带领和安排，使徒保罗没有为这些听众施洗，这恰恰反映了是神在掌管一切，而使徒保罗呢只管专心传道。我们看第15节，接着使徒保罗说，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第16节，我也给司徒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记不清。在这里有人会说，使徒保罗是不是记忆力出了问题？因为他给基利斯布和该由以受过洗，然后呢施过洗，他又给这个司提反家施过洗。在这里使徒保罗的记忆没有出问题，因为他是在口述，他是在告诉对方，所以他后来想到了然后再告诉对方。如果使徒保罗写下来，他不会有任何遗漏的。那么我同意一些解经人的说法，在这里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把司提反特别提出来，因为这位司提反呢，就是那位在这个腓立比监狱当中的狱卒，后来他搬家搬到了哥林多，所以在这里的使徒保罗后来提起他，不是因为他忘记了他，而是因为前面的两个人是在哥林多受洗的，而司提反呢是在腓立比受洗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是特别的要把这两个情况分别开来，所以不是使徒保罗在事后添加信息。我们往下看，我们看第17节，在这里非常的关键，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那么接下来使徒保罗特别的来回答了那些教会里面党派纷争的问题，他说并不用智慧的言语，这就是针对那些说自己属亚波罗的人，那些迷恋希腊的辩论术的人。使徒保罗说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人，只有十字架的道理才是最重要的。十字架的道理包括什么呢？包括人们为什么需要基督。如果没有基督，就是灵魂上永远的失丧。同时还有告诉人们主是怎样的一位良善的主，还有基督徒所能见证到的奇妙恩典，这些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而传道人要传讲的是十字架的道理，神的大能在这个道理当中。当然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所强调的是传道人要传福音，要传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再读这一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这是18节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我们来谈一下这一句，为什么称作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呢？为什么有人会把十字架的道理当成愚拙的呢？那么因为有人会说，耶稣他的出生如此卑微， 他就是一个木匠，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来的，他怎么会是世界的救主呢？相信这个的人太愚蠢了，他们认为说救主应该是伟大的才行啊。这是很多人认为说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原因。那还有人认为呢，在当时呢，基督是一个被罗马的士兵抓起来的罪犯，上了罗马人的十字架，他怎么会是救主呢？因为这些人他们不理解主他的传道，他的行使大能是在拯救人的灵魂，所以这些人他们所看重的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上了，这位耶稣上了十字架，然后被罗马人抓起来了。那么还有人呢，就如同在当时十字架底下的那些人所说的，他们说这位耶稣连自己都不能救，他怎么能够成为世界的救主呢？那么还有人认为说，这位耶稣自己受尽了凌辱和羞辱，他怎么能够是掌管世界的神呢？那么还有人，他们会从神学道理上来发起攻击，他们不认为罪能够从人的身上迁到耶稣的身上，他们不同意这一点，他们甚至认为说这是不道德的，说神怎么会让一个这样的无辜的人来承受世人的罪呢？这些人突然一下变成了道德家了，他们用所谓的道德观点来臆断，认为十字架是愚拙的，福音是愚拙的。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说十字架是编出来的理论，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初代教会，他们所信奉的这位主被钉了十字架死去了，于是他们就编出来十字架的这样的道理，虚构出来复活的道理，他们认为这是初代教会所编出来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他们的无知，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旧约当中就早已被预言了的，这是在几百年前就早已被预言了的，只有对旧约无知的人才会认为说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初代教会编出来的事情。那么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就会认为说，要我跪在所谓的一位看不见的神面前，这是愚拙的，要我跪倒在地来求这位我看不见的救主的饶恕和怜悯是愚蠢的。诸位，这是人的骄傲在作祟，人的骄傲让福音成为了愚拙的。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原因。甚至今天基督徒都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视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他们会认为说，今天是一个戏剧和视觉文化如此发达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传道呢？还要用语言和讲道理的方式向人传道呢？今天即便是基督徒都有可能会轻视传道。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了我们，第十七节我们再看，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古希腊文当中呢，这里在那灭亡的人，在这里实际上的意思是说，在那正在灭亡的人，也就是说视十字架为愚拙的人，他们是正在灭亡的，他们的灵魂状况在一天一天的恶化，在他们对于主的救恩的冷嘲热讽当中恶化。而往下看，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在这里使徒保罗的谈到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是靠着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认识到自己灵魂的需要，才能够悔改归正，才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这是十字架的大能。当一个人得救了， 那么这个人从心灵当中、思想当中就认识到了是主的救赎让他可以得救。一个人的心灵当中有了真正的感动，一个人的情感认识到了得救的道理，认识到了这位救主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但他却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罪人而死，为他的子民而死，是圣灵真实的进入到了一个罪人的心里面，感动了他的思想、心灵和意志，思想、心灵和意志被圣灵所征服，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征服，这就是神的大能的表现呐、啊，朋友们，为什么今天的传道人，甚至相信主的传道人，他们都不愿意传福音呢？不愿意去告诉人灵魂的需要呢？为什么今天的传道人这么不愿意去，很多的传道人不愿意去传福音呢？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通过传福音，人们才能够见证和经历十字架的道理和大能。正所谓，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神的大能是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处在三位一体神第二位阶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肉身，他上了十字架，承受了人的罪的惩罚，是他开了人得救的道路，他替罪人受到了死亡的这样的痛苦和煎熬。所以神的大能是有真实的内容和过程的，同时也是有实际的效果的。人们因着神的大能受到了感动，生命得到了改变，人们因着大能可以重生，成为了真正的信徒。然后在神的大能的工作当中，人们开始有了对于生命的、对于世界的新的认识，可以理解圣经的教导，拥有了一颗新的心。这些是神的大能的实际的效果。神的大能是爱。当我们认识到了神，我们的内心就会被他的爱所影响和充满。而且神的大能是不变的，他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直到我们走到天国的时候。而且神的话语是没有任何的错误的，这些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神的大能对一个人的心灵和灵魂所产生的实际的效果。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在第十八节开始，第十八节谈到了神的大能是不能被任何的人的事情所取代了的。一个真正属行的神的教会，应该是一心一意的靠着神的大能在侍奉他的教会。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在这里呢，使徒保罗是回溯到了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九章第十七节，所谓智慧人的智慧必然被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福音不是靠着人的智慧在工作。人的智慧会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人，但是我们有一位神，但是我们需要自己去赚取救恩，我们要自己赚取公义，这是不可能的。人是不能靠着自己来赚取救恩成为公义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在这里所谓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人变得年纪越大，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老练， 可能会形成某一些政治意识形态观点，但是这些观点的弱点也会随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流逝会越来越明显，有的观点会过时的，或者被其他的思想所取代。这是人的思想的特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社会，很多的这样的文化，可能500年就会有新的思想出来，甚至100年甚至50年，很多的一些团体的一些思想，一些政党的一些观点会演化，会变化，甚至会完全摒弃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观念，新的观念会取代旧的观念。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是指，这就是讲说灭人的智慧会被灭绝的。那么同样呢，一代人的所谓的智慧会凋敝的，一代人的思想在另外一代人看起来会是荒谬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神他赐给人思考能力、观察力和研究能力，人的智慧当中有一些会不断的成长和不断的积累，这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就是神所赐给人不断学习和反省的能力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我要灭绝人的智慧。人的智慧会因着时光，会因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摒弃，被取代，但是神却也给了人一些智慧，可以让人不断的学习能力。但是人在神面前常常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神是一种猜疑的，是去想象的。人希望凭着自己的意想来创造一个神，认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而这样的智慧永远都是以失败告终。人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想象和理解人类的起源，而不认识，不承认人是由神所创造的，要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才能够拯救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拯救。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于是人的智慧在生命的问题上总是与失败告终。我们再读这一句，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们再看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看一下这个周遭的世界吧。如果你想想昨天晚上你听到的这个新闻，你会读到现在哪里又发生战争了啦，哪里又面临了战争的威胁了呢？很多地方可能在遭遇着饥荒了。所以每一天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潜在的问题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而没有人能够找到答案。这就是正所谓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我们接着看，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在世界所经历的各种问题的面前，常常是手足无措的。这恰恰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他的一个第二十一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第二十一节，使徒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传扬福音，一个真正的信实的教会是传扬福音的教会，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一点。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应该有福音传道的这样的讲道，让罪人悔改，让罪人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和他的恩典，认识到我们所要依靠的是十字架的大能， 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到了使徒保罗回答了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存在的这些小圈子和分裂纷争的根本的原因。我们大家也要以此为警醒，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坚定我们的教会。